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成为我得胜的力量。你的话使我的心欢乐，舍一块，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喜乐于你，就要成为我的得胜，我的力量。求你将喜乐的灵倾倒在我们中，求你释放你的话，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你的话要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你的话以及你浇灌的圣神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知晓，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话。主耶稣，在起初就有圣言，你的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万物。你的话要更新一切。主耶稣，谢谢你向我们诉说你永不止息的爱，向我们详述了天国福音的喜讯，让我们认识你的福音，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永恒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就是永不改变的好消息。我们绝不以你的福音为耻，因为你的福音是有得人的，要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信靠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再翻到若望福音二十章第一节，一周的第一天，就是第七天的那一天，那一天是重要的一天。天主在创造天地，六天创造了万事万物，第七天他就进入他自己的安息。这七在圆满中，神圆满的旨意都成就了，他就进入他的安息。六是人的数字，从恩宠中间的五进到了六，就是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要选择继续跟随主，就进入他的安息；我要选择离开他，那就会堕落。所以六到七是我们的选择跟准备，而现今就是第七千年，第七天，因为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一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六千多年，就要进入第七年，就是圆满尽了。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死复活，他复活后现在是几千年呢？2025年啊，那么就是2000多年，进入第3000年。三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三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三 天主创造了陆地，把海中的地显现出来，海指的是这世界。那么在这世界里，哪里有那复活的生命？主复活了，就是在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海里形成了一个天地，在那里可以有蔬菜、果子、种子，以及后来的各种牲畜，还有人。人不是鱼生长在海中，而是在地上，是耶稣基督把我们这无知固执的人，像鱼一样的无知又固执，救拔出来，分别出来，不属世界，属于天主的。那一天就是第三天，他为我们准备了复活的地，在基督内我们有了位置。那个婚宴是在水中摆的吗？不是，是在大地上，他准备了地。所以我们现今这个时刻是第三天，也是第七天，因为按照新约，耶稣复活后的第三千年，天主创造世界的第七千年，三和七有很特别的意思。让我们翻到出谷记的第十九章，上主召叫梅瑟，把以色列子民带离开了埃及，到旷野西乃山前来侍奉他。而这一个埃及指的就是世界，让我们出离了世界，世界里没有祭坛，只有金牛拜钱的。那么神天主让我们从世界里走出来，经过了红海旷野的炼境，就到达西乃山。上主向梅瑟说，你到百姓那里，叫他们今天明天圣洁自己，洗净自己的衣服，第三天都应准备妥当，因为第三天上主要在百姓观望之下降到西乃山。第一天准备，第二天准备。衣服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我们都有这一件白衣，你玷污了吗？要悔改，宝血洗净，圣神活水洗净，准备好穿上白衣来，在主指定的地方，在他的荣耀中跟他见面。见面没有什么婚礼，说你去到那里既见不到新郎又见不到新娘，你要准备好要见新郎跟新娘。这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十节十一节所说的。第一天要准备，第二天要准备，第三天是就成就了。那么我们已经是跨越今世的终结，会有国度的降临的这一个最重要准备的时刻。你不要昏睡了，不要迷糊了，不要在这一个最重要的时刻错失了，那么你就是哀嚎切齿的地方，或者是地狱的火湖里去。醒悟吧，主爱的子女们。让我们再翻到户籍记的三十一章第二十节，因在第三天和第七天取节，对所有的衣服、皮具以及毛织木器都要行取节礼。第三天和第七天是最重要的取节。二十四节，第七天应洗净你们的衣服，你们才算洁净，然后方可回营，才可以回到我们与天主共同居住 与他同居共处的地方。所以第三天、第七天是取节的日子。玛利亚·马德勒纳取节了吗？有，他用他的泪水，用他的爱，准备他的生命。他是这样的准备他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一周的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刻，就是那一天已经开始了。他怎么进入呢？我们又怎么进入呢？我们要一同取节，一同准备。现今就是这一个神圣的时刻。为什么我们想不到主？因为我们爱世界的玷污污染了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忘记了主的慈爱？因为我们的私欲发动，肉性发动，爱自己的心在膨胀，都是为了自己而打算，而不是为了主耶稣，为了新郎而摆上。我们的主为我们摆上的一切，那么他的新娘也要为新郎摆上一切。我们的主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保留，那么他的新娘爱他也不可有任何的保留，是完全的。我们的主把他自己的生命舍弃，不但如此，他复活了。他若没有复活，我们一切所信的都是愚昧的，我们就是人世之间最可怜的人。我们是人世之间最有福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他从死者中复活了，这一个复活的主就把我们从过去的那一个状况提升到了他复活的国度里，复活的生命里。那一个过程我们怎么进入呢？全心的爱他，全力的爱他，爱他。有人问我一个问题，玛利亚·马德勒纳这么爱耶稣，他寻找耶稣，他知不知道他会碰到复活的耶稣？他知不知道耶稣复活了？圣经没有非常明确的说，但是圣经有依稀的讲到很多的地方。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个问我的人就是 Lori Dido 问我，因为他听我在讲，他问我，我跟他说我相信玛利亚·马德勒纳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他比众人都知道，但是他也不全部知道。我说你说呢？我相信，他说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为什么我说他可能知道？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就只是演一出戏，对不对？就是照着剧本。你们知道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打到，不是妇人，把那个撒玛利亚受害的人打到地上踹他几脚，那是演戏啊。所以群众知道没问题的，他那里那是一出戏，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不是演一出戏，他是天主子，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来到世上也受到了人的限制，所以他是真实的在隔着玛丽园，他迫切的祈祷，他的汗和血都流下来，是真实的。那么这一个是重要的，就是我们 在信心中知道，但是我们在人性中没有把握，会不会这样？没有把握。我有什么把握说我未来不会跌倒？我在信心中是有把握的，主你必保守我，可是我还是要祈祷让我不要在最重要的时刻否认了耶稣，就是没把握。耶稣知道一切，天主知道一切，可是耶稣在世时说，人子什么时候来连子都不知道，那是当时的子，主耶稣他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因为他有人的形象，人的真人的全部的限制。那么在这一个，我们是真人，也是真的有圣神重生的生命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我们要体贴圣神带我们，我们需要圣神保护我们，就是没有把握。我侍奉主到今天，没有一次的讲习会是失败告终的，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时候，奇迹异事就是不同丰富的得胜。我期不期待下一次或这一次来的是失败告终？不期待。但是可不可能失败？靠着天主是不会，但是有的时候我的肉性搞不清楚状况，也可能辜负了天主，对不对？因为照天主的旨意，亚当应不应该堕落？他堕落了没？所以自以为很有把握的时候要很小心，那没有把握的时候就会怀着一丝的心信靠那给我们救恩的主耶稣。我没有把握的，我每一次上台都没有把握的，这是真的。你们看我好像很有把握，他不给我话，那么只是讲话又有什么意思呢？总是讲高超的言论，动听的言辞，但是不讨主的欢心。我没有叫你这样讲，你扭曲了我的意思，那叫做犯罪。所以我们会有肉性的限制，不论谁，耶稣也有，我们却有属灵的那一份从主天主那里得到的启示。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当若瑟他完成他在世的使命，他讲了一些话。我们从创世纪的五十章二十四节，若瑟对自己的兄弟们说，我快要死了，这是他快要死之前讲的话，但天主要看顾你们，要领你们由这地回到他世许给亚巴郎、以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去。若瑟怎么知道？是在信心中知道，是在上主跟亚伯拉罕跟亚巴郎立的盟约，他是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他要给亚巴郎的那一个福地是他应许的，他们一定会去到那里。若瑟知道，但是若瑟又叫以色列的儿子们启示说，当天主眷顾你们时，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若瑟死了，享受110岁，人虽用香料包殓了他，放在棺椁内安错在埃及。那个时候他死了，没有条件离开埃及，他的尸骨是暂时安错在埃及，但是他交代得很清楚，你们不会在埃及久留，当你们离开埃及时，一定要把我的棺材、我的骨骸带去。有那么重要吗？人都死了还在讲自己的骨骸，为什么？为什么又写在圣经里？为什么这是这么重要？因为他有启示，他知道一定要发生。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翻到 马窦福音二十七章，马窦福音的第二十七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马窦福音的二十七章五十节，耶稣在十字架上又大喊一声，交付了灵魂。看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我们的信仰是启示性的，就是天主启示我们我们不知道的奥秘，不是人的聪明，不是哲学家的智慧，也不是历史中的习惯，更不是拜偶像的那种方式而成的信心信仰，是启示性的。启示就是神自己把自己向我们启示，天主的一切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在他那有一切的知识和智慧，主耶稣就把他是谁向我们启示了。这一个启示的意思，英文就是打开幔子，幔子遮蔽了我们不知道，那么幔子揭开了我们就知道幔后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拆毁了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完全拆开了。那么这一个启示，高超的启示，神还有更多的启示不断的赐下。在末后的时代，七个印羔羊要打开，都是密封的启示，之后七个号要让众人都听到，大家都知道，还不悔改七个鱼审判，才会到最后的结局。所以这一个打开幔子叫启示，而这一个启示打开了，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这是发生在哪里？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发生这事，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出来，进入圣城，发显给许多人，就是这一些长眠的古圣圣者。若瑟知不知道他有这一份？他不愿意错失了这一份。你要知道，你是有份于羔羊的婚宴，不要错失了。若瑟是有启示之道的，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你都死了还在乎你的骨头？不，他在乎耶稣复活时他是见证人，他要从坟墓里出来。那么若瑟知不知道？我相信是知道，否则他不会这么说，说的也有点奇怪。但是他的骨盒在耶路撒冷，这句话是不是在他身上应验了？玛利亚马德勒拉有启示的，不是没有启示，不是只有他人的爱，而是启示性的爱，里面有启示性的信心。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德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信心是现在是 is。那么我现在有信心，是我所希望之事的担保。那么所希望之事的是未来，还没发生，但是我现在有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我还没有看到。玛利亚是带着这个信心去找耶稣的，可能按照他的生命，他或许想说，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要在你的旁边，就跟若瑟一样。 耶稣，你复活死，为王死，我要在你的身边，我要与你一同复活。耶稣，当你在你的婚宴时，我要在那里，而且我盼望是你的新娘。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讨主的欢心。主再来时，要寻找有信德的人，找到吗？玛利亚·马德勒纳是绝大的信心跟绝大的爱心。信跟爱是要同时成长的，而不是空洞的信心。当你有真实的信心，你就有真实的爱显示出来。爱是果实，那看不见的根是树根，那结出看得见的果实是果实。爱可以看见，可以体会，可以触摸，信心我们却不知道是里面的。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没有爱的行为那是死的信心。玛利亚·马德勒纳有信心吗？有。有行为吗？让我们非常敬佩的行为。我盼望主也把这一份信德的行为赐给我，赐给我们众人，特别在这最重要的时刻，不要怀疑，要醒悟，要以坚忍的心全心的爱天主，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忘记背后的一切，看着主耶稣基督奔跑的这一个重要最关键时刻，进入第七天的丰盛，我们应当如何进入羔羊的婚宴？是这样的，进到了他的复活，他的生命里。玛利亚·马德勒纳，马德勒纳的意思叫做伟大的，叫做高塔。他不是自己建立的，像巴贝尔塔纪念他自己，他是高举耶稣基督，跟耶稣在一起。当我们高举耶稣，耶稣把我们提到高位，他从高位者推下那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了谦卑的人，把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再翻回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玛利亚·马德勒纳，当若望和伯多禄看了空坟墓走了，他还留在那边不走。他不走，就是他定义不走。他站在坟墓外面痛哭，而且痛哭就是他没有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没找到，他痛哭，但是他不放弃，他还在找，他还在找这一个痛哭。他痛哭的时候就转身向坟墓里归看，他全部的生命几几乎乎就是为主而活，主死了他活不下去了。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爱，你是有福的。没有主我活不下去，我深深的知道没有主我活不下去，我活了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主我怎么办？没有主，但是我们的主永活，他复活了以后就永远不死。复活的主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不失望不沮丧，我们的主不失望不沮丧，他使得我们在信心中也可以不失望不沮丧。 按照肉身，玛利亚已经用到了她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哭，用尽了她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寻找。找到了吗？没找到。找不到就算了吗？不，还在找，还在找，还在找。信心就不是看到眼见，意思就是我眼睛都看不到，没有任何盼望，但是神的话是我的盼望，我相信他的话。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讨主的欢心。我们断乎不是了没有信心以致上亡的人，而是有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是要有勇敢的信心。这一个勇敢的信心可以让他不害怕黑夜到坟墓那里去，这一个勇敢的信心让他还留在坟墓那里不愿意走。两个弟兄都走了，他还在那里，到底坟墓有什么好？没有，那是因为他的盼望，他的主曾经在那里，这是他看见知道主最后在的地方。尽管最后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遗体，但是他还是愿意在那里，不论你是生是死，我都爱你，永不改变。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他对主耶稣的爱是这样的。而在这一份爱，他继续的看，继续的看，他就看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原来他看到的是这坟墓被打开了，第一个看到是这样。他就继续的看，看到了坟墓是空的，他就继续的找，就找还是空的。他在哭泣中再看，还是空的。他刚才哭泣再看，哎，居然看到天使了。信心是经过考验磨难的才成熟的，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怜。那么这两位天使坐在安放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那两位天使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女人，你哭什么？天使知不知道他哭什么？知道。有的时候天主什么都知道，但是他问我们的问题是让我们也知道。伯多禄，你爱我吗？主知不知道？主知道。主是给他三次回答耶稣基督我爱你，因为他三次否认耶稣，主给他机会恢复他的生命。女人，你哭什么？玛利亚马德勒拉，你哭什么？你为什么哭？我们为什么哭呢？你为爱主耶稣而哭泣吗？还是为自己受伤的委屈而哭泣呢？还是为你想要得到得不到而很伤心呢？还是你为耶稣，为爱耶稣而哭泣呢？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交换的，是我愿意无条件的表达我对你的爱。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最最重要的就是动机啊，动机。你给这小子中的一位一杯水喝，如果你的动机是爱，天主都会赏报你。你若舍身投海，做了移山倒海的信德的行为， 你若没有爱，你就是发响的锣，发声的拔，声音很大，没有价值。只有爱有价值。可是爱是不夸张的，是不是要夸张吗？好夸张哦，但是没什么爱的分量，还是含忍的、谦逊的、柔和的，不以不义为乐，不在罪恶中，不义上有份，却与真理同乐。凡是相信，相信主耶稣不改变，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的信心都被检验的厉害，我们的爱也被检验的厉害，是主亲自在检验。还有一次，经上说，我不但震动了地，我还要震动天。在西乃山上，主的荣耀显示出来，大地震动，都在震动。那么还有一次，他要震动了大地，连天都要震动，凡事不是出于他的都要被震掉，出于他的怎么震他都存留了。他要亲自检验众人的工程，这个震动已经发生了，普世列国万邦都被震动，你们看见了吗？都在被震动。那执政的、掌权的被震动，那做各种权柄的被震动，那做老百姓的也被震动，每个人都被震动。当普世性的瘟疫发生时，是结局来的一个记号，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被震动？我们都被震动，而且被震动的厉害，而这个震动也像惨痛一样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现在就准备好你的生命，跟着主，他在帮助我们准备他要再来临的那一个时刻。我们要迫切的回应他爱的召叫，我要认真的面对他。审判是从天主的家中开始，然后才到一民万邦。如果审判从他的家都是这样，那么审判到一民万邦时是更严厉的。而审判是从天主家中的核心开始审判的，是那一些侍奉天主的司祭，有位置的被震动的厉害。那么审判也先临于他的侍奉，因为他要用的器皿，他必须先洁净，先整理。我要用这个桌子，我是不是希望他在这里不会垮下去？我先加个灯，他就垮下去了，所以我检查一下，有的时候会摇一摇，动一动，搬一搬。所以他在整理我们，是他的爱。你可能会惊艳到，说我爱你，我怎么生命这么难过？他爱你才有这么难过，但是他带你过去是很难过去，主却亲自带你过去。他允许你，是他亲自把你带到阴森的幽谷，他的木杖和短棒是你的安慰和舒畅。没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是没有经过磨难的。保罗中途有没有受迫害？迫害的厉害。伯多禄呢？最后被倒钉十字架。每一个主要用的，他都亲自整理，整理好了他就可以用。所以要以坚忍的心承受主加给我们的磨难，不要白白的受苦了。主他知道，他不会给人一个背不动的十字架，他关了这个门，他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他会带我们经过了这一个炼境，成为他可以用的器皿。我后面要讲新娘 主怎么用他。新娘不是只是在那边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都不做，她是征战的新娘，她是侍奉神的贤德的妇女，她不是好吃懒做的，她比众人都更辛勤的，就像主一样。主不是做权柄的只是接受服侍，而是他服侍众人。主真的把上好的给了我们，所以审判从天主的家中，也要从天主的侍奉中，也要从他要用的器皿，也要从你我谁都不能够离开他炼金的手、炼银的手、成就珍珠的手、成就各种宝石的主。我们要感恩感谢他。我们看到玛利亚马德勒拉，他怎样的真的惊艳到好像都绝望了，但是他还是有希望的，这希望还是绝望的，而且绝望里面还是有希望的。有时我们的信心会被带到这个地步，你有经验过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吗？可能不如玛利亚马德勒拉这么样的严峻，可是味道是一样的，那是主的味道，圣神的味道。当他听到了天使问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他回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他的哭不是自己的生病疼痛，都不是，他的哭是关于主的。那么主他的遗体被搬走了，这是我哭的原因，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这是他哭的原因。他对于不知道主到哪里去了，他是带着极大的痛苦，痛哭，主啊，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哭泣的，求你帮助我。他这样的哭泣，他所讲的都是我主，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就是关于主。说了这话，就转身，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就是他看到了复活的主耶稣，他却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因着肉性，我们不知道主做的事，因为我们的肉眼没看见。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主悦纳的是我们的信心。你相信经上的话，我绝不离开你，绝不弃舍你，我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每天都在他的同在里，在信心中，有时感觉到好近，他就在这里，很近。甚至有的时候，众人都觉得，我来在这里这一系列的第一讲，在台中的家教会，牧师告诉我说，在那里有两位，一位弟兄一直挣扎着说不要灵洗，还是要灵洗。就是又想灵洗又不想灵洗，他说就在你讲道中，他定义说决定要灵洗了，就是圣神感动他的。我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弟兄是这样的状况，因为天主用我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传递他要给你的讯息，他用我的口帮助你，用你的口帮助我，帮助其他的人。还有一位姐妹，他说他看到耶稣在我们中行走，一直在我们中间，这是很大的鼓舞。也就是我们把主的话当话，他的话会变成了实体，就是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这是我的平安，我的安慰，我的舒畅，可是有我的相信，我的相信，有我们的相信，他快要来了，我们相信，带着盼望。虽然不完全知道，我的意思是， 灵里是非常有把握，可是魂的经验还是在一个不知晓的过程中走过去的，是不是？我们似乎知道又似乎不知道，但是就是这样，经上也讲说梅瑟他似乎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天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似乎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天主，他没看见，他又似乎看见了，但是他为此他就以坚忍的信心弃绝了埃及的荣辱，选择了墨西亚的苦难。他看见了没？看见了，是不是真的看见？他说没看见。也就是我们的肉身阻挡着我们，在起初不是这样的，在起初属灵的世界跟属物质的世界是通的，所以亚当在乐园天天看见天主，我们都会看见在那里那个时候，但是罪使得人失掉了很多跟天主同在的那一份本来有的生命的那一个平常事，变成生命再也不能够亲近天主，我们都看不见了，我们看到的就是物质的世界。但是主就是要帮助我们不要爱世界，那是虚幻的，实体是耶稣，是真的。那么这一个真的天主真的跟我们在一起，他真的在准备办婚宴，那么主的心腹主的新娘准备好了吗？我们说你来迎娶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真的吗？不要以这样的自以为是的发自自己的懒惰的借口的信心，认为我很有信心。不，你不知道，你是糊涂的，你的话就把你的糊涂显示出来。而玛利亚她不知道就是耶稣，尽管她不知道，主会一步一步的让她知道，这是最美的，一步一步的让她知道。有的时候我太太跟两个女儿喜欢做一些让人惊喜的一些计划，你的过生日就好像大家都忘了，他都忘了，突然在一个时刻就把你惊吓一下。我有一次被惊吓了，心都快跳出去，我跟他说我当不起这样的惊吓。我是比较直接，那我偶尔也会做一些安排。所以有的时候是有一种主显现他的那一个罗曼蒂克，那一个特别的好，他对玛利亚马德勒纳的这一份爱主早都知道，因为主让他继续的因爱成疾，生了这爱的病，只有主耶稣可以治愈。可是主让我们经历一下是甜美的。耶稣向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耶稣又讲了同样的话，你哭什么？你找什么？你找谁？这是主在问我们，你哭什么？你找谁？你为什么心里忧伤？为什么？为我吗？为找我吗？为义而受迫害吗？还是为你自己的情感，还是为爱我？让我们学习着为他而活，为他的旨意而摆上。我为他担心那犯罪的人要上亡而忧伤，盼望他们悔改，而不是他们要向我道歉。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主不愿意任何人伤亡。我们要有基督的心，带着这一份心挽回迷失的弟兄，宽恕他们，爱他们。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苏孝平，你哭什么？你找谁？何冕，你哭什么？你找谁？我们在主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为他而哭泣、寻觅他的人。他以为是个园丁，所以他有很多肉身的限制，不知道，但是他不放弃的去寻觅，他似乎又知道这一天主要复活。那么复活，按照他想，一定要从那个遗体复活，但是复活的奥秘，天主没有显示给任何的人。天主显示给我们众人的是耶稣怎么死，但是他没有显示耶稣怎么复活，因为他要我们愿意为主而舍命。这一个舍命的过程非常清晰明确的详述了，让我们一样跟主一样，你死后你怎么复活你是不知道的，主知道，一定会复活。如何复活的，这是天主为他自己保守的奥秘。玛利亚马德勒以为是园丁，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回他来。他讲的话满是他，你把他搬走了，一个他告诉我你把他放到哪里，又一个他，我去取回他来，又是一个他。他的话里都是他，都是他的最爱，都是他，也有一点点不太有逻辑的。你知道尸体很重的，有的人昏倒，哇，比平常还重。一个姐妹要扛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不见得很轻的，耶稣基督并不是很小的，不是扛个抱个孩子，抱个一个大男人，健康的男人，强壮的男人，你抱得动吗？你怎么去娶他？我告诉你，爱不是逻辑的，爱就是爱。你抱不动，你不用抱了，因为他活着来了。你到底是想要抱一个死人，还是迎接一个活人呢？但是按照他生命的尺度，这也是我讲，心神固然切愿，肉身却软弱。但是肉身的软弱可以因着心神的切愿祈祷加添力量，而不活在肉性里，活在灵里的带领中，成全成就阿爸父的旨意。我们要对阿爸父的旨意回应他。我相信玛利亚马达勒拉知道那一天耶稣要复活的，只是他想是看到尸体复活，或许是这样，但是他不完全知道怎么样发生的，但是他不愿意错失这一个机会。但是你不可能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旁边，没有人，可是你寻觅这一个死了的耶稣，耶稣复活显现的第一个人是谁？玛利亚马德勒拉。耶稣显现给他，耶稣知道他的爱，耶稣也知道他已经到达了最大的那一个程度，是不是还能活下去？继续的找不到。有人就这样的因爱成疾而舍弃自己的性命，耶稣就给他说：玛利亚。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布尼，就是说师父。耶稣向他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我升到了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了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他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你不要拉我。本来耶稣复活后，他知道一定要到天上的至圣所阿爸父的宝座前去述职的，请看，我已完成了你的召教，要这样做的。那么他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他插出了一件事，显现给玛利亚马德勒拉。为什么他在最重要的事，他居然愿意？通常做一个重要的事，不要有打岔。所以主说，我派你们去传福音的事，路上不要跟人打招呼。有的时候招呼，这个打岔的灵就搅扰，就把你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那一个得召教的年轻的先知去发预言，老先知就骗他说，天主打发我，要我请你到我家，他就这样子得罪了天主，失掉了他的生命。所以不要打招呼，有的时候在重要的时候，你知道，特别是新郎跟新娘要婚礼很重要时间在赶的时候，你要不要看到一些小的事情就去？啊，这个人就说，先生啊，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钱？我给他，但是我还需要什么啊？我还有一些什么？哦，你很好心，没错。我们要有智慧，做该做的事，不做该不该做的事。而主耶稣这么重要的事，他来看玛利亚马德勒拉，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跟感动。耶稣是多么多么大的爱，多么多么大的爱。这份爱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你迫切的寻觅主，主也会回应。他知道我们到达了什么地步，好像你再也活不下去，可是主的意思是要你活下去，他就给你活下去的那一份翻转，那叫做死亡跟复活。你过去的生命整个就这样的为爱而死了，为爱我们的主使我们活过来。复活的主耶稣，他显现的第一个人是谁？玛利亚马德勒拉。复活的主耶稣所派遣的第一个工作，他直接派遣的是谁？玛利亚马德勒拉。那么被派遣的玛利亚马德勒拉是向宗徒们传播主要玛利亚马德勒拉带的信息。宗徒就是在天主的家中最重要的，第一就是宗徒，宗徒就是被派遣的。玛利亚马德勒拉要对最大的传递讯息，这是主对他的信任，这是主对他的回应，这是主让我们看到这个工作既神圣又伟大。马德勒拉的意思就是伟大，是因为神使得他伟大，天主使得他伟大，他的爱，他的顺服，他都哭成这样了。看到耶稣，耶稣说不要碰我，不要拉我，去对宗徒们传报这喜讯。你这里看到他就怎样，玛利亚就去了，也是说我才不要离开呢，我找你找的都快要死了，至少再给我5分钟10分钟一个小时一天更好，搭几个帐篷住在一起更好。但是他就去了，有多顺服。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迎娶的 这一个爱他的新郎新娘，爱他的新娘，爱他就要遵循他的诫命，爱他就有一种永不止息的寻觅他，寻找他，直到找到。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在现今这一个最重要的进入第七千年，耶稣复活后的第三千年，就是第三天第七天的 Kairos moment， 已经是这一个时刻最后的准备，要洁净我们的生命。时期已满，很快很快，我们要准备，我们要洁净。还有什么不爱主的地方，求主把它挪去，让我全心的爱你。还有什么我没有为你而活，为着我的私欲偏情，我自己的理想抱负而活，把它舍弃。没有多少时候你连舍弃的机会都没有了，就要面临他的最后的审判。你愿意在外面婚宴的外面哀嚎切齿吗？我错失了这时期。你愿意在地狱的火湖里受煎熬吗？那是更糟糕的地方。你还是愿意成为羔羊的新娘？至少是宾客。让我们一主有约，没有一个不在那个筵席里参与的，这是我深深的盼望。愿我们不但在那里，而且是他的鸽子，他的完人，他的妹妹，他的新娘。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你赐给我们关键的讯息，让我们听到明白知晓你的脚步近了。你为王乘着云彩除灭仇敌，迎接你的新娘，这一个时刻近了。你还给我们准备的机会，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把我全部的生命献给你。我活着就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唯有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勇毅、全能，你堪当我们把整个的自己完全献给你。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为爱耶稣献上一生，为主作证忠心不变。求你把这一份恩典赐给我们众人。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所爱的玛利亚马德勒拉，让我们看见他如何珍惜这一个神圣的时刻，你给他的宠召，他用他的生命来爱你。你也给我们神圣的，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用生命来爱你。我们愿意用全部的心来爱你。我要全心、全部的心、全意、全部的思想、全灵、全部的魂、全力、全部的身体来爱你。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极其可爱，满面香甜。为此众少女都爱你，我们也爱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颗爱你的心，我们要向你回答。女人，你的妹妹，你哭什么？你找谁？主耶稣，我们哭就是寻觅你，爱你。我们找 就是找你，你必让我们找到。主耶稣，谢谢你拿着我们的一切老人的重担和纠缠我们的罪过，释放我们，自由的归向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场好战，你的仆人圣保禄，他说他已打完。在末后的征战，我们愿意为你而战。这场赛跑是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的中途保禄说他已跑完，我们也要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在终点迎接他，也要在终点迎接我们，为我们准备生命的华冠。我要万分喜乐于你，我要因你而喜乐，因你而欢乐，看着你喜乐的万境背后的一切，向着你快跑奔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我们及时的救恩需要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用我们全部的生命珍惜在这一个最末后准备的时间。求你准备我们，我们愿意回应你，求你圣化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话，都蒙你的悦纳。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